大家好，我是陈子，欢迎你收听今期节目。今期节目讲的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啊，倪匡啊，写卫斯理那位呢？倪匡1935年的5月30号出生，原名叫倪聪，字亦明，作家亦舒啦，就是他的妹嚟的。倪匡是哪里人啊？倪匡在上海出生，祖籍是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他呢是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事业，跟着走了去香港的。他是香港的知名作家、编剧啊、节目主持人啊，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香港四大才子就是金庸、倪匡、王占、蔡澜，四个人各有所长，而且呢四个人呢是好朋友嚟嘅。王占呢就过咗身啦，剩低三个啫。三个人喺文学上嘅造诣非常之高，各有千秋啦。四个人呢经常聚会嘅，印象最深就系蔡澜、王占、倪匡喺亚视主持嘅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那个节目啊，是香港的经典的清谈节目。有时间呢你可以上网看看，看看倪匡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人呢古灵精怪，性格呢有少少的与众不同。他想嘢的方式，他讲嘢的内容跟其他人呢硬是不同的。人家说他是怪才，真是没讲错的。倪匡先生用过好多笔名，比如话卫斯理、沙翁、岳川、倪力、伊奇、洪森、倪龙等等。佢系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写作最勤力嘅作家，唔好意思吓，系冇之一噶。其他人弹开啦，阿陈子，倪匡先生系几时到香港噶？佢以前读过咩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系嘛？读下读下就唔读咗，走佬噶喎，走咗去香港啊？点解啊？阵间讲。倪匡先生呢系1957年22岁嗰时由中国内地去到香港。点解要去香港呢？因为佢犯咗事。1986年倪匡呢就改信咗基督教，改咗自己生活上饮酒嘅坏习惯啦，改咗唔少嘅恶习啦。1992年啦，佢同埋个老婆啊移民到美国嘅旧金山，话唔翻嚟香港噶啦。收尾又咪翻咗嚟，因为佢老婆唔适应美国嘅生活。倪匡先生真系个好老公啊！移民之后嘅倪匡啦，曾经生活得悠哉悠哉，自称我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嘅啫。佢喺几时翻香港嘅呢？2007年。佢鍾意隐居，好低调嘅吓。不过人哋话佢呢鍾意擦鞋，专擦呢个金庸先生嘅鞋。倪匡就话啦，你估好多人可以擦到啊金庸先生嘅鞋嘅咩？係咪？我有本事擦到啊，你哋得咩咁啊？真係好嘢。倪匡写作嘅范围非常之广，主要系创作科幻小说之外呢，仲写咗唔少嘅灵异故事啊，少量嘅武侠小说啦、啊，同埋侦探小说。佢嘅主要代表作品有《卫斯理系列》《袁振合系列》《女黑侠木兰花系列》等等。除此之外啊，倪匡先生一生创作咗超过300多个电影剧本。喂，倪匡先生未死喎，咩一生创作嘅剧本超过300多个啊？你唔俾佢以后继续写嘅咩？啊，超过1000个咩？10000个咩？你戆居啊你！你写几十万个啊，都可以讲超过300多个噶啦。啊，另外，倪匡先生唔再写嘢噶啦，佢自己讲噶，真系咁做噶。倪匡先生话：我后生嘅时候啊，好搏命写嘢。已经写晒咗啦，我而家退休唔写噶啦。倪匡系一个自称好懒嘅人，其实系前边太过勤力啦，收尾 就要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一个人后生嗰时唔勤力，退休嗰阵你想享受生活啊，难啊！就算你系富二代都唔得噶。后生嗰时，你老豆老母俾好多钱你，你搞咩创业啊，搞咩项目啊，自己好懒啊，嗰啲钱啊，资金都冇晒啊。享福享福、啊，想退休享福咁容易咩？人哋倪匡先生呢，靠自己嘅勤力，靠写稿赚咗好多钱，收尾呢，哎，写到饱晒啦，唔写啦。佢就系我哋学习嘅榜样，即系退休之前呢，你勤力啊，吓、啊、要做嘢啊，要搏命啊，搏完命之后搵到钱啦、啊，咁你咪退休咯，系嘛？退休之后千祈唔好信人哋打电话嚟，系嘛？啊！你啲钱啊，俾人哋咧黑咗啊，又剩啊吓、啊！我哋系呢一个反贪局嘅，你嗰啲钱咧唔该转过嚟啦，咁样系咪？有老人家戆居居噶，信我啲咩系咪？呃人电话噶啊！仲有啲咧信人买股票啊，买基金啊，买黄金啊，又唔识，唉、哎，俾人呃钱啊！年纪大退咗休咧，唔好搞咁多嘢，定期就算数啦。喂，而家银行话可以破产㗎喎、哦、而家中国政府研究緊呢样嘢，又话到时呢每个账户最多赔50万㗎啫喎，你咪存多几个户口啦，几个唔够嘅十几廿个得未呀、啊、每个存折最多存49.9万得未呀、啊、啊又系办法喎、哦。倪匡先生22岁嗰时因乜去到香港啊，系唔系屋企好有钱去香港买楼啊，系咪投资啊，好似而家有钱嘅大陆客咁啊，唔系定系佢老婆啊有身几啊，跟住冲过去香港生啊，为个子女着想啊，又唔系喎。1951年啊 ,16 岁嘅倪匡为咗追寻自己嘅理想，呢、這个理想呢叫做乌托邦式嘅理想，系咪嘿嘿，非常之虚无嘅，一讲乌托邦你唔了解呢，上网自己查咩叫乌托邦啦，系咪具有浓厚嘅社会主义色彩。乌托邦嘅原意就系、是、没有的地方好地方。吓系啊，你可以自己理解一下啦。倪匡先生呢 ,16 岁嗰时就追寻自己心中乌托邦式嘅理想，辍学离家，只身北上，离开上海，进入咗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3个月，然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参与过呢土地改革和治理淮河嘅工程。收尾呢倪匡又去咗内蒙古垦荒，内蒙古成为倪匡先生一生嘅重大嘅转折点。佢去到内蒙古啊，发生咗令佢难以忘记嘅事情，惹咗一身蚁，被逼走佬嘅。当兵期间啊，倪匡先生佢渐渐意识到，佢当时所理解嘅嘢，同埋当时党里面嘅种种不合理嘅行为有冲突。当时呢系宣传咩平等世界噶嘛，其实根本就唔系咁回事嘅。军队内部呢有唔少嘅特权阶级横行，佢见到啊，而且唉事无大事呢都要思想汇报啊，开会检讨啊，令到鍾意自由嘅倪匡呢感到非常之不满同埋失望嘅，经常呢同埋上级领导呢争拗。喂，你为咗两餐饭，你为咗自己嘅利益，多数呢係唔肯同埋领导啊上级啊正面冲突㗎，鼓声吞咗佢啦，就算係老细呢冤枉咗我。嘿，倪匡唔係㗎，据理力争，佢係好鍾意呢个人自由，唔鍾意呢受到嗰种呢集体嘅约束。喂，唔同而家即係你话要参加咩集体活动唔想去嘅话呢，班主任呢就批评你。嗰、那个时候你唔去嘅话呢，上纲上线咁闹你㗎，话你系呢一个系咪自由主义者啊，跟唔上呢一个集体嘅先进思想啊，系社会嘅异类啊，受到呢集体嘅排挤，好多时候啊呃啲呢莫须有个罪名俾你，呃啲呢好难做嘅嘢俾你做㗎，所以要坚持自己嘅真理， 要同上级争拗咧，系要付出好大代价嘅。你而家试下夹下个老细啊，老细你有冇搞 Q 错啊？今年公司赚得咁多钱，年终奖啊比上年仲少，你个死仆街又买部靓车添，有冇搞错啊？你系咪人嚟噶？点做老板噶？唔使讲，大家都知啦。如果咁样顶撞老细嘅话，老细咧一系炒你，一系咧留住你慢慢折磨你，哈哈。倪康喺当时禁港阶级、禁港政治氛围嗰时，够胆顶撞上级嘅话，佢系要付出好大嘅勇气先可以做得到嘅。后生仔有时候系唔会话顾忌咁多嘅，证明啊，倪康后生嗰时咧年少气盛，系一个真汉子。换把声先，1956年嘅年末啦，即系1956年嘅年尾啦，倪康先生当时身处内蒙古垦荒，喺一次风雪之中咧，同埋另外几个士兵咧拉煤运煤，哈！突然间发现前边有条木桥、哦，不知几开心。点解啊？因为咧内蒙古好冻啊，当时倪康同埋几位嘅士兵咧，将条木桥拆咗落嚟，将嗰啲木桥嘅嗰啲木料咧攞嚟生火取暖，即系话咧放落去嗰啲系嘛，噼里啪啦嘅火里面啊，烧着佢取下暖啊！哇，喺当时嘅天气真系好好冻噶，冇办法啦，一定要取下暖先得系嘛。就算木桥照拆啦，如果有其他嘅呢一个木料啊，系嘛树木啊，我都话斩啫，冇办法噶，冻到咧顶唔顺啊！啊，咁啊拆条木桥嚟到取下暖啦。点知俾单位嘅书记知道咗呢一件事，话佢哋系破坏交通，罪名系反革命。哇！喺当时反革命好大剂嘅，倪康先生同埋几个士兵遭到隔离，被软禁咗几个月。呢一次系倪康先生人生中唯一一次遇到嘅牢狱之灾。有啲外国嘅人啊，搵唔到嘢做，哈！外国监狱咧好食好住，有空调啊，有网上啊，于是咧打劫人哋做坏事啊，宁愿坐监。嗰时啊，喺中国坐监嘅话，以后嘅人生啊就有污点，好难再可以抬头做人噶啦。唉，年纪轻轻，倪康先生啦就吃咗牢狱之苦，吃完牢狱之苦冇啦啩？有啊，倪康先生当时偷偷饲养嘅狼狗，将军队里面嘅大队长咧咬伤咗。之前啊反革命系嘛，而家只狗咧咬伤大队长，两罪并罚嘅话，足以判佢咧坐监10年啦。呢个时候啊，倪康手腾脚震。后生嗰时咧闯咗祸，肯定系头脑里面咧一片混乱噶啦。啊，于是咧就谂办法啦。手腾脚震，边可以谂到办法先得噶？佢都冇晒主意啦。反而啊，倪康当时嘅朋友叫佢：，喂，你不如连夜骑马往北方咧逃亡啦，走去蒙古国啊嘛。倪康咧马上走佬。谂住咧去蒙古国避难啊，即系去外蒙古避难。点知咧唔打唔撞上咗火车，哈！坐上咗一列开往南方嘅火车。原先计划北逃嘅，可能去外蒙古食小肥羊啦。嘿，点知搭错咗火车，变咗咧一路向南，唔系一路向西啊，唔系咸湿嘢啊。虽然倪康先生承认自己中意睇 A 片，喂，阿倪康先生坐火车去咗边度啊？走咗去边度咧？走咗去大连，跟住咧再乘船啊，到达咗上海。翻到上海啊，冇人够胆接待佢，梗系啦，逃兵啊嘛，只狗又咬伤大队长啊嘛，又反革命啊嘛，冇办法啦，佢只能够继续啦向南逃窜。唉，向南逃亡啊，历尽艰辛，多次靠食老鼠、食蚂蚁、食棉花充饥，系棉花充饥啊，唔系棉花糖充饥啊，后生仔，有啲常识啊你。倪康先生所受尽嘅饥饿之苦， 所受尽嘅流亡之苦系佢本人嘅个性导致嘅，更加系当时不合理嘅体制所导致嘅。咦，系啊，个人咁认为啦。佢从上海行路行咗三个月，到达咗广州。哈，到广州都未得噶。如果俾人查佢啊，一样俾人拉嘅啫。倪匡先生当时就已经知道点样克制印章噶啦，有一门克制印章嘅技术。于是咧，做啲假印章瞒过咗广州嘅关防人员，成功逃离咗当时嘅中国内地，经过澳门，喺1957年嘅七月。成功偷渡到香港，展开咗人生嘅新嘅一页。个天啊，系好公平嘅，俾你苦难啊、折磨啊，俾你困难啊，俾你难题啊，系为咗你日后铺路嘅。倪匡先生闯咗祸，历经咗所有嘅磨难，终于走到去逃亡到香港。你话佢吃个苦值唔值得呢？我认为是值得的，起码他可以离开了令他厌恶的地方，令他充满失望的地方，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去展开自己的人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没有逃亡到香港，如果没有他的狗咬伤这个什么大队长，如果没有拆桥，他可能而家只有一个普通嘅退休嘅中国嘅工人，退休嘅中国嘅士兵咋嘛。啲士兵退休之后啊，唔好搞咁多嘢啦，有啲人身体唔好仲去跑咩马拉松，最近珠海咪试过有个囉，咩特种兵退休去跑呢个马拉松，係咪死 Q 咗啊，猝死啊。当然我係深表遗憾嘅，跑步係应该跑，但係呢唔好过量，而且要经常去检查自己嘅心脏啊、身体啊，係咪可以负荷剧烈嘅马拉松嘅比赛啊、运动啊。个个都话去夜跑，夜跑跑你老尾咩，你啱唔啱跑先得㗎，唔係每个人嘅体质都适合夜跑㗎嘛，跑步㗎嘛。就算你以前好劲啊，你身体有情况出现啦，唔系咁理想啦，亚健康状态啦，就唞唞先啦，跑跑跑，成班人埋堆，你都唔系跑步嘅，去沟女仔嘅啫嘛，识男仔嘅啫嘛，诶，唔少人跑马拉松咧，有啲系为咗健身，有啲人系为咗啦及女啊，识男仔嘅啫嘛，有啲人咧系要打好人际关系啫嘛，好多嘢都唔单纯噶。我哋讲翻倪匡先生啦，倪匡先生嘅政治意识形态同埋写作思维啦，同埋佢后生嗰时喺中国内地所受嘅苦有密切嘅关系。佢话细个嗰时我屋企好穷嘅，兄弟姊妹就好多。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咁冇咩娱乐嘅嗰时，最大嘅乐趣就係睇书㗎啫。中国嘅几本名著啊，著名小说啊，我喺12岁之前呢就读过晒㗎啦。嗰时呢我最鍾意嘅书就係孟子。读咗中学之后我就鍾意睇翻译小说。倪匡认为啊，人脑同电脑一样，都係要先输入好多嘅材料先会运作。相信童年嗰时博览群书，从书本里面嘅吸收係成为倪匡日后写作嘅重要嘅资源。读书好紧要㗎，虽然读书是令你未能够发到达，但是令你精神丰富，或者日后可以帮到你呢。哎，我是个书生来的，这样讲嘢呢好戇鳩，不好意思啊。倪匡在到达香港的初期，在工厂里面呢做杂工，晚黑呢去到香港的大专院校进修，收尾啊投稿到咩真报啊同埋工商日报。他所写的文章不单止被采用了，而且他还获得了真报的聘用，先后出任真报的校对啊、助理编辑啊、记者啊、政论的专栏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中共的土改故事，叫做 活埋。1957年嘅年底，佢呢一篇叫做《活埋》嘅小说喺香港嘅《工商日报》发表。第二年啊，即系1958年啊，倪匡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笔名叫做岳川。早期嘅作品呢有《女黑侠木兰花》啦，《浪子高达的故事》、《神仙手高飞的故事》，以及系《六指琴魔》等等。1962年啊，佢喺金庸嘅鼓励之下，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科幻小说，喺《明报副刊》连载啊。倪匡除咗歌词未写过、广告词未写过之外，其他咩文体都写过噶啦。小说啊，咩武侠题材啊、推理题材啊、科幻题材啊、奇幻题材啊、奇情题材啊、色情题材啊，都写过。散文又写过，杂文又写过，专栏又写过，政论又写过，电影剧本又写过。佢自己本人就话，我最喜欢呢写作嗰时搞啲啦新嘢，系咪变题材。我最唔喜欢呢自我重复。佢仲透露啊，当年最高峰嗰时佢嘅稿费加版税一年超过200万嘅港币。哇，系好交关㗎，当时嘅200万港币。1959年倪匡同埋李果真女士结婚。收尾呢生咗个女叫做倪水，生咗个仔叫做倪震。倪震呢就係当年嘅香港玉女女明星周慧敏嘅老公。收尾呢倪震多情㗎嘛，同埋个喺香港读书嘅内地女学生呢搞婚外情，搞到呢啲相俾嗰个女学生呢曝光咗出嚟，搞到周慧敏不知几尴尬，就唔讲佢啦。倪匡刚刚到香港嗰时啦，喺夜校读书讲过啦，咁喺夜校读书啦，识咗阿李果真，收尾同李果真结咗婚嘅啫，即系话多啲去读书啊，系好容易沟到女噶，唔好以为咧，系咪？出去嗰啲咩蒲墙式女仔啊，蒲墙无真爱噶。喂，老实讲，倪匡先生当时喺香港读夜校啦，读下。就基本上是自己自修的啫，是没有真真正正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但是不紧要啊，是不是读书多少和写作叻不叻啦，不是成正比例的，可以自学成才的嘛。倪匡这个人思维好活跃，思维相当之转数快，古灵精怪，他这个人吸收外界的东西多，可以化为己用，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写文章的怪才。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啦，你就知道啦。人家说他，喂，你写这个卫斯理系列的小说，哪有那么多题材，哪有那么多故事啫？你经常要赶稿的嘛。他说日常生活里面的小事都可以化为己用的。倪匡的弟弟叫做倪逸平。倪逸平即是倪匡的弟弟啦。咁倪逸平嘅太太呢竟然係李果真嘅亲生妹嚟㗎喎。啊，好嘢下，即係话大家呢亲上加亲。两姊妹嫁俾两兄弟好平常嘅事啫，以前。倪匡嘅妹呀，即係逸书啦，即係写爱情小说㗎呢，大家都知㗎啦。年纪大嗰啲就知呀，后生就唔知呀，係咪？倪匡个仔刚才讲咗啦，唔讲佢啦。倪匡先生喺后生嗰时呢好鍾意搏命写作㗎。佢通常係搏命写作一个月，跟住休息一个月，歇一个月啦。咁再写一个月，又歇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咁㗎喎。即係佢会懂得去掌握自己嘅生活节奏，唔会成为金钱嘅奴隶。喺香港武侠片兴起嗰时呀，佢呢就写咗好多剧本。佢嘅代表作，电影剧本嘅代表作系张彻导演嘅《独臂刀》。根据倪匡自己讲，佢最高峰嗰时一日呢写低咗20000字，有12份嘅报章要刊登佢嘅作品。我曾只试过一日呢写10000字左右，写到呢个头呢缩下缩下，缝下缝下咁样，就好似吊吊缝咁样。人哋倪匡啊，一日 试过写20000字啊，12份报章嘅不同内容，你谂下佢几咁犀利啊！而且今日写完，听日继续写嘅、哦，唔系陈子咧业余爱好嘅、哦，系嘛？陈子系嗰啲系嘛叫做九流文人，人哋啲系一流嘅超水平嘅作家嚟嘅，叻人嚟嘅，边有得比啊？所以倪匡佢有写作嘅天赋，当然。佢唔会因为自己有天赋而咧懒惰，自己坚持写作，坚持自己写。喂，大佬咁多嘅写作任务，自己写唔晒。曾经有作家咧叫人哋帮自己写，自己签个名上去嘅。比如话古龙嘅唔少作品咧，都唔系佢嘅风格，都唔系佢写嘅。佢要应付咁多嘅出版商、书商，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叫人帮佢写，签个名上去就算数噶。系咪？虽然话倪匡同埋古龙咧好老友，但系倪匡写嘢嘅时候咧系好专注嘅。当然，连金庸先生啊都叫过人代写啦，就叫过倪匡先生代写咧《天龙八部》。倪匡先生咧答应咗，不过咧写到咧阿紫啊，《天龙八部》里面嘅阿紫咧眼都盲咗。阿金庸先生咧就唉，真系好唔满意啊，好唔 like 啊。收尾咧，历尽艰辛，先将阿紫对眼咧，系嘛复原咗。吓、啊，金庸先生点解要呢一个倪匡帮手写啊？因为当时金庸先生去欧洲旅游咯，但系报纸规定每日要更新噶嘛，所以佢就托呢一个吓、啊、倪匡写。倪匡啊，古灵精怪嘅性格，佢咧就唔中意阿紫呢个人物，于是啊就将阿紫咧写到盲咗眼啊。咁所以话导致《天龙八部》里面架子盲眼嘅，唔系丁春秋啊，系呢一个倪匡啊。倪匡仲要有时间帮人写嘢，你话佢写嘢嘅速度几快，佢写嘢几咁勤力啊？所以勤力系冇错嘅，做人。倪匡先生押金写咗400多个剧本，全部咧长到不得了嘅，系咪？其中有300多个剧本咧，系拍成咗电影嘅。最后佢就话啦：，我当年唔知点解咁勤力嘅，咁有创作力嘅，3-4日咧就可以写好一个剧本噶啦。同时写剧本之余啊，仲要每日咧写7-8篇嘅连载小说啦。比如话1972年上映嘅香港电影《精武门》嘅剧本咧，包括虚拟人物主角陈真啊，同埋剧中经典嘅场面啊，都系倪匡所写嘅。一个人要兼顾咁多嘅作品嘅创作，系嘛？俾人吹到咁赶啊，都可以写得咁好，证明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才华嘅人。如果有机会，你问下倪匡先生，你点解咁有创作力噶？当时佢肯定会讲，冇办法啦，要搵食啊嘛。系啊，为咗搵食，有啲人好勤力，但有啲人冇得食都唔勤力嘅咧。一样米养百样人，唉，唔讲啦，唔讲嗰啲咧冇得食仲勤力嘅人啊，费事讲咧心噏啊嘛。倪匡先生过咗70岁之后就话：我以前曾经咧平均每日系嘛写10000字，甚至超过10000字啦。我咧已经过咗写作嘅高峰期。唔系而家唔想写，而系写唔出啦。我人生写作嘅配额咧，都已经用晒啦。写作令到倪匡名成利就，佢一度因为写作咧发达，一度意气风发。老豆姓乜都唔记得，系咪？沉迷于酒色财气。1986年，佢信咗基督教之后，慢慢摆脱咗各种嘅生门恶习。2011年加入咗香港小说会，成为咗荣誉会长。2012年4月，倪匡先生获得咗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梗系啦，写咗咁多嘅剧本系咪？咁有才华，应该褒奖嘅。倪匡除咗写作之外，佢中意咧搜集贝壳。佢自称啊，对贝壳嘅认识已经达到咗专家嘅境界。佢能够将各种类型嘅贝壳啦分门别类， 收集贝壳咧系从几时开始噶？倪康咁无聊嘅，佢系从1963年开始啦，收集贝壳噶啦。从1963年到1979年啊，佢收集嘅贝壳超过咗6000种啊，系啊，6000种啊，唔系6000个啊，6000种多好多噶。倪康仲创建咗香港贝类协会，当时啊。外国嘅收集贝壳嘅爱好者嚟到香港拜访咧，一知道倪康收藏咁多嘅贝壳嘅话，都系好佩服佢嘅。而且以倪康收藏嘅数量啊种类为目标，希望有日咧可以超过倪康。倪康仲同埋曾经旅居香港嘅英国人雷克路德合住过，一齐写过一本书，叫做《香港的宝贝和玉罗》。好多人都唔知道倪康先生鍾意收藏贝壳，更加唔知道倪康先生炒股啦蚀过唔少钱。倪康曾经喺报章专栏透露啊，佢喺1973年香港股灾之前啦，买入咗香港天线呢只股票，系咪？真系香港黐线咯，后尾股灾咪黐线咯，结果佢买咗呢只香港天线嘅股票之后。收尾蚀咗唔少钱，唔识炒股嘅人唔好以为中国而家大牛市啊，累埋去啊，散户炒股啊系好容易蚀钱噶，唔好炒短线啊，炒长线啦、啊。短线呢系赌博，长线叫做价值投资，呢、这个个人陈子嘅建议啫，系嘛？你唔信就算啦，由你啦。倪康先生喺 AM730 嘅专栏里面，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后生嗰时好鍾意睇日本嘅 AV 片，家中收藏咗唔少嘅。除咗佢之外，台湾作家文人阿李敖呢都系讲自己好鍾意睇呢一个 AV 片嘅，甚至喺呢一个节目里面提到鍾意啲新嘅明星，系咪？所以一个人鍾意睇 A 片系好正常嘅。你睇下倪康啊、李敖啊咁样嘅名人啊都睇，系咪？男人睇 A 片冇问题嘅，只不过咧睇完之后唔好咧，系嘛？觉得好兴啊，出去强奸妇女就得噶啦，唔会造成社会嘅负面影响就可以噶啦。喺屋企睇啊，小心阿 Sir 啊，系嘛？撞开你屋企门啊，话你咧非法啊观看黄色录像啊，捉你添啊！嘿，试过啊，唔系讲笑啊，笑笑笑笑笑笑咩笑啊？倪康先生嘅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具有过目不忘嘅本领，以及系锲而不舍嘅研究精神。呢、这个令到佢从1957年开始喺香港写嘢之后，佢个作品令到人哋过目不忘，深入民心啊！佢嘅作品，佢嘅作品咧，组织严谨，又带有启发性，经常令人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哦。倪康嘅爱好咧好多嘅，中意养鱼啦、种花啦、摘贝壳啦，吓中意做木工啦、烹饪啦、古典音乐啦等等，全部咧由呢一个一开始迷迷地变咗咧中意到咧痴狂嘅。嘿，反正。任何不同形式嘅嘢，佢都鍾意研究，鍾意收集，佢鍾意读书啦，咩稀奇古怪嘅书都睇嘅，最鍾意睇小说，话佢呢睇书嘅速度好快嘅，平均可以达到一日睇200000字嘅小说，係呀、啊、平均一日睇200000字嘅小说啦、啊、几恐怖啊。有几恐怖啫陈子，而家啲后生仔仲恐怖啦，平均每日啦、啊。是一个字都唔睇㗎，唔睇书㗎。咁又係倪康一开始係信佛教嘅。收尾呢觉得佛教太深奥啦。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咗基督教，信咗基督。佢话基督好简单㗎啫，你信佢就得救㗎啦。佢因为信基督戒咗酒戒咗烟，戒酒呢係名义上嘅。以前呢倪康一日呢至少飲1公升嘅 XO。收尾咧宣布戒酒，佢戒酒个定义咧好得意嘅，就系、是、酒可以照饮，但系唔可以饮醉。而家佢咧酒可饮可不饮嘅啫，但系认为酒系世界上最好嘅抗抑郁嘅药。而讲到食烟啊，嘿，佢系烟产嚟嘅，以前曾经有35年嘅烟龄，佢曾经试过一日啦。 最多食四到五包烟，仲试过咧左边刷牙，右边咧担住口烟，吓、啊，跟住咧刷呢个右边嘅牙，左边嘅牙咧担住口烟，唉，即系都离晒谱嘅，简直就系、是。收尾佢系信咗基督啊嘛，有一日上帝同佢讲，你唔可以食烟啊，于是佢发现食烟咧冇晒味道，哈、啊，咁就戒咗烟啦。咁，喂，唔系陈子吹水噶，倪匡自己喺公开场合讲过好多次噶啦。咦，睇嚟大家想戒烟嘅话，信上帝都可以、啊。信完上帝之后，上帝叫你啦，戒烟即刻食烟冇味道啦，搞掂晒。喂，系咪真系得噶？如果得嘅话，我去试下啦。试咩啫？唔好因为想上帝帮你而信上帝，你应该信佢之后，系嘛？睇下佢帮唔帮你戒烟啊嘛。唔好因为想得到乜嘢而信上帝，应该系信佢而得救，唔系咧想佢帮你而得救噶嘛。啊，陈子啊，如果啲贪官咧，嗰啲官员啊，信咗上帝，上帝叫佢唔好贪污，佢会唔会唔贪污啦？喂，如果得嘅话，可以试下喎。啊，呢样嘢可以试，这个可以有。倪匡除咗刚才所讲嘅，觉得佛教艰深，唔信咗佛之外，系因为佢信完佛之后，信咗佛之后，仍然觉得唔开心。曾经想试过喺25楼跳落去自杀，佢自己讲噶，都系佢自己讲噶吓，唔系我老作噶。收尾信咗基督之后，佢就开心咗好多。哦，原来系咁嘅。倪匡除咗中意酒、中意烟，仲中意女人。佢最欣赏中意嘅系柔顺听话嘅女人。当然啦，佢话外在美都好重要，所以男人都系肤浅噶嘛，系嘛？中意你柔顺听话，外在都好重要、啊。嘿，倪匡所讲嘅正系男人心里面所想嘅嘢。倪匡先生话《鹿鼎记》里面嘅双儿系佢自己心目中完美妻子嘅形象典型。倪匡先生人生阅历好丰富，乜嘢苦都食过，但系为人咧风趣幽默，古怪嘅兴趣好多。古怪的想法很多。曾经有一次，倪匡先生在一只小小的跳蚤身上，即是蚤乸上高，感悟到、啊、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生命力原来如此脆弱，对于环境恶劣环境的适应性和忍耐力都不及一只构造简单的蚤乸跳蚤。他写文章手疾眼快千变万化，但他自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时非常之古灵精怪，喜欢整蛊做怪的人，但是工作很严谨的。他规定自己每日至少要写8000字，他呢就做一个月就休息一个月啦。陈子讲过的啦，他尽量在黄昏之前将工作做完，因为呢一到晚黑他呢就酒瘾发作，要摸杯底喝酒的啦。他写好多的小说啊、电影剧本啊、杂文啊、散文啊，哎，总之就写了好多嘢啦。他是个怪人嚟的，做事呢经常是出人意料的。佢唔识揸车，唔考牌，但系中意咧研究汽车。曾经试过咧，一个人将部汽车咧化整为零，拆咗成部汽车，跟住再冚翻埋佢。大家试过啦，细个嗰时啊，啲男仔啊，将屋企嘅电视机咧拆开佢，再装翻埋一齐，又或者拆开个电脑啊、收音机仔啊，系嘛？唉，跟住装翻埋一齐。点解多咗一堆嘢出嚟嘅？倪匡先生系试过咧，拆咗成部汽车，再装翻埋一齐。唉、哎，佢咁做啊，赚搞啦。系啊，倪匡中意咧搞三搞四，佢仲相信呢个世界上有稀奇古怪嘅灵魂嘅存在。佢相信灵魂系不灭嘅。佢话佢自己至少有两次遇鬼嘅经验，其中一次咧系响金庸先生屋企打麻雀，系嘛？呢、这个陈子咧睇过电视节目，佢讲嘅早年啊，倪匡咧仲话经历过狐仙显性嘅事件。佢相信咧，佢自己讲噶，佢相信咧不同嘅生物喺通过所谓嘅修炼之后，系可以令到身体发生结构性嘅变化，成人成仙噶、哦。卫斯理嘅科幻系列 成精变人啊，就是一只神鹰经过种种的变化，最后变成人的故事。倪匡呢，个性极端，情绪化，人哋讲啊，我认为佢唔极端，亦都唔情绪化，但系佢经常咧扮到自己咧有少少嘅蠢啊、糊涂啊，佢系真正嘅大智若愚。佢讲嘢咧好直嘅，系咪？好热情嘅，好慷慨嘅，系相当之讲求个人自由主义嘅，不受约束嘅，而且佢不求胜负，唔中意咧正经嘅。绝对唔系咧假正经嘅人。我睇咗倪匡先生好多嘅访谈节目，佢经常讲自己好懒，系咪？其实边系懒呢？系因为勤力咗咁多年，到咗咧老年嘅时候应该歇下啦。有啲人咧就好勤力嘅，退而不休，应该向倪匡先生学习。倪匡先生咧系最多产、写作最多样化嘅作家，佢自称啊。是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其实呢还是谦虚的讲法，应该讲他是自有人类以来写字最多的人，是吗？不单只有汉字写得最多，写字最多的恐怕都是他了。古今中外，倪匡唯一可能的对手，即是说创作写字最多的对手呢，可能就是西方的科幻大师艾西莫夫的。当然啦，艾西莫夫的作品呢是英文作品嘛，拿打字机啊、文字处理机都打出来的。倪匡自己呢是手写的。如果真真正正讲比较的话，倪匡真是全世界最多产的作家，写字最多的作家，这样东西呢是毫无疑问的。倪匡是最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作家，因为他从来呢是不拖稿、不欠稿的。曾经试过呢，是吗？写得太快过头了，人家叫他十日呢交稿，他五日就搞定了。五日写完之后呢，放几日呢再交稿，反正是准时的他。交稿就，倪匡先生写嘢咁叻，佢嘅版税呢就好高嘅，稿费又好高嘅，要得有两个原则添，你要先俾钱佢，佢先写嘅，而且写完之后佢写嘅小说係唔准人哋改嘅，如果係剧本嘅话呢，是但你点改得，我唔过问。从1957年从内地嚟到香港，倪匡写咗30年嘅嘢，係少数喺香港纯以写稿、斋写稿而发达嘅作家。嘿，咁样嘅人唔多㗎咋，写咗30年，一个星期呢写足7日，每日平均写嘅字数上万字，令人呢觉得佢好犀利。30年喎，灵感源源不断，题材不尽，而且係畅销嘅保证嚟㗎，咁巴闭，有几多人做得到啊？人哋话佢係袋装书嘅大帝，嘿，真係家世叻。倪匡先生认为小说呢只分两种，好睇嘅同埋唔好睇嘅。佢认为唔好睇嘅小说，即使里面有几多嘅学问啊、道德价值观啊、传统啊、艺术价值啊，都係冇用㗎啫。係咪？佢认为作家嘅责任係写出好嘅作品，令到读者可以废枕忘食。倪匡先生都写过唔少嘅色情小说噶，佢认为色情文学嘅定义咧系小朋友睇唔明嘅文学。如果睇得明嘅话，就唔系小朋友啦，当然有权利睇啦。好嘢啊！倪匡咧就赞成人咧系性本恶嘅，佢对婚姻咧又唔赞成又唔反对，佢认为人生中最值得追求嘅嘢系快乐，不过咧佢承认追求快乐系好难嘅，而且佢认为人类之所以有进步，主要原因系下一代唔听上一代嘅话，所以大家咧唔好听长辈嘅说话，系咪？成日叫你听话做乜做物咁样，话你唔孝顺，你听佢讲嘅话，即系令到咧人类社会退步噶。倪匡讲嘅嘢是有道理的。哎，那些阿妈肯定呢质我的啦，肯定想打柒我的啦。我都是这样讲的，听你班老人家讲的话不得的嘛。俾啲自由我哋后生仔啦，屌柒你啊，真係你生我大晒咩？你想生我出嚟嗰时有冇经过我同意啊？样样都叫我哋孝顺听话，你都冇諗过当年 系咪？系你自己想生我哋，夹硬扯我哋出嚟噶，大佬系咪？你问过我嘅话，我话唔定话唔想出嚟噶，唔想做人噶，唔想出世噶。所以有时中国嘅长辈咧，中意用个孝字，用自己嘅经验去压制咧下一辈嘅后生仔。其实未必真系好事嚟噶，倪匡先生咧咁样讲，嘿系有相当之深刻嘅道理。倪匡先生嘅做人态度系顺眼嘅多来往，睇唔顺眼嘅唔理你系点样，当你唔存在。呢一种嘅处世方式咧，可能好多人接受唔到，但系佢有料啊，佢系倪匡啊，佢可以咁样啊，你又未必得啊，系嘛？你老细啊，你睇佢唔顺眼，你当佢唔存在咩？冇计噶，系嘛？佢出人工俾你，出粮俾你嘅。但系倪匡佢系作家，佢好多时候写嘅嘢系人哋求佢，佢先写噶。所以佢个生存状态同我哋唔同，处世嘅态度咧都有唔同嘅地方。因为我哋唔系真系有 power 到咧，人哋个个嚟求我哋啊嘛。金庸先生系倪匡先生多年嘅好友兼老板啦。倪匡先生的小说当年只在明报连载，金庸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就赞过倪匡，是这样说的：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即是说倪匡这个人呢，个脑啊好叻啊。而蔡澜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友倪匡的、哦。倪匡都不是人来的，是外星人。他的脑筋呢非常之灵活啊。他想的嘢非常之稀奇古怪。同他倾计啦，非常愉快嘅。我哋经常哈哈大笑。倪匡系个怪才，能够写出好多好好睇嘅小说啊、作品啊。呢、这个人极有幽默嘅细胞，讲嘢咧好真诚，令人经常听佢讲嘢咧哈哈大笑。虽然佢广州话粤语咧麻麻地，但系佢坚持用粤语讲嘅。因为佢话我粤语差啫，但我普通话更加之差。几乎每个人都会被倪匡所讲嘅说话所打动、所感染。佢有相当强嘅搞笑嘅能力，但系讲嘅嘢咧系好有道理，又好有个性嘅。佢嘅人生轨迹先系苦嘅，跟住先系甜嘅，期间所付出嘅汗水、所忍受嘅痛苦，是大家难以去想象的。陈子讲咧轻描淡写嘅啫，人生是好多奇妙嘅嘢会发生喺大家身上嘅。而倪匡先生就系个人版啦，佢嘅人生经历话俾我哋知，有灾难、有苦难嘅人生系正常嘅。苦难过后，我哋可能会有新嘅一片天空，而且要创出新嘅天空，一定要勤力。一定呢要多啲动下脑，佢所做到嘅嘢可能我哋做唔到，但係我哋可以从中吸收一啲嘅养分，化为自己创造、开创自己人生新局面嘅一啲新嘅元素。一代怪才倪匡係我陈子欣赏嘅人，今次介绍俾你，希望你能够从佢嘅人生轨迹里面感悟到一啲嘢，帮助到你自己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我系陈子，下期再见。